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是极其煎熬的时刻？
哦，这种时刻太多了。
对吧？就是你为了某个无比重要的目标筹备了很久，但事情迟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那种等待的过程简直是在吞噬人的耐心。
没错，于是你心里有个声音就开始疯狂大喊：“那个算了，不能再干等了，我自己动手走个捷径吧。”
然后结果往往不太妙，
简直就是灾难！这条自作聪明的捷径不仅没走通，反而把原本就不明朗的局面直接搞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就像好像，我们现代人盯着手机等一封关键邮件，刷新了50遍没等到，最后忍不住发了一封阴阳怪气的催促邮件，直接把整个项目给搅黄了。
是的，这种因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然后强行出手的冲动，简直可以说是跨越时空的人类本能了。
真的。
我们的大脑结构就决定了我们极其厌恶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就是觉得做点什么，哪怕是做错，似乎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确实是这样。那么，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拆解。今天我们要带你深挖的资料非常硬核，也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
是一份由 Kenneth Matthews 博士撰写的关于《创世纪》第15至17章的深度学术解析。
对，这里先说明一下啊，我们的目标绝对不是进行简单的宗教说教，相反，我们要把你带入古代近东那种极其残酷的历史语境中。
没错。就像研究一部充满人性挣扎，还有权力关系和古代契约精神的非虚构巨著一样，去一层层剥开这些古老文本的核心。
听起来就很带感。
绝对的，这是一次极其迷人的文本勘探。我们要直面古代社会的生存法则，拆解所谓名字背后令人不寒而栗的权力逻辑。
还要去理解一种在古代文献中极度反常，甚至可以说是违背了当时所有神话叙事纲常的观念。
对。
那就让我们直接切入这场危机的暴风眼吧。想象一下，我们的主角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在这个叫做迦南的地方已经苦苦等待了整整10年。
10年啊，在古代这个不是个小数目。
绝对不是，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据说会改变人类历史的承诺，也就是一个后代。但现实是冰冷的。现在的萨拉已经75岁了，而亚伯拉罕更是已经85岁。
从纯粹的生物学角度来看，这个承诺简直像是一个，极其残忍的宇宙级玩笑。
没错，就在这种彻底的绝望和长达10年的心理折磨下，萨拉他崩溃了，他决定不再等了，他要强行启动一个 B 计划。
Matthews 博士在资料中非常详细地拆解了这个 B 计划背后的社会运作机制。
说来听听。
萨拉提出的方案是让他的埃及女仆夏甲代替自己，为亚伯拉罕生一个继承人。
哇，在现代语境下，这听起来简直像是一场家庭伦理剧的终极灾难。
的确，但在古代近东的法律和社会结构中，通过女仆代孕来确立家族继承权，其实不仅合法，而且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常规操作。
也就是说，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对，当时的女性，她的社会地位、经济保障，甚至是她作为人的全部价值，几乎完全被绑定在她的生育能力上。
天哪！
不孕在古代社会不仅意味着你是一个边缘人，甚至往往被宗族视为一种神明的直接诅咒。
等等，所以萨拉把夏甲推出去，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慷慨的妥协。
绝对不是。
这是古代女性在那种让人窒息的生存法则下极其绝望的自救手段吧。她试图利用当时的法律漏洞，把女仆的孩子算在自己名下，以此来保住自己在这个庞大家族中的地位。
准确地说，他是在用当时的文化习俗去外包一个神圣的承诺。
外包这个词用得太精准了。
不过，文本解析特别明确地提醒我们，虽然这是当时的常规操作，但这绝非文本所提倡的先例，更不是对当今女性的任何要求。它仅仅是客观记录了人走投无路时的妥协。
明白了，这只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但这里真正致命的是亚伯拉罕反应吧，他竟然毫无意义地同意了这个计划。
没错，他直接答应了。而且在这里 ,Matthews 博士揭示了一个非常隐蔽但令人毛骨悚然的文本互文。
哦，什么互文？
在第16章第3节中，文本写道，萨拉拿了夏甲并交给了她的丈夫。
拿了和交给了，这两个极其简单的动词组合听起来实在太耳熟了。
对吧？
这绝对不是巧合，对不对？
作者是在用极其精妙的文学手法敲响警钟，这与创世纪第三章中夏娃拿了禁果并交给了亚当的用词如出一辙，连语法结构都一模一样。
哇，也就是说历史正在重演。
没错，文本在暗示，当人类面对不确定性，开始怀疑那个最初的承诺时，他们总是会选择伸出手去拿，用自己的方式去夺取控制权。
而这种对权力的僭越，最终必然导向关系的彻底崩盘。
必然的。
这太生动了。这就好比你花重金雇了一个顶级的施工队来建房子，但他们就是迟迟不开工。
嗯，然后你急了。
对，你看着这堆建材实在等不及了，决定自己动手去弄水电管线，结果因为根本不懂行，一通瞎接，直接把整栋房子给淹了。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但在咱们这场古代的危机里，水淹的可不是地板，而是几个活生生的人际关系。
确实，B 计划启动后，灾难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倒塌了。
灾难的将领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夏甲一发现自己怀孕，立刻就开始轻视他的女主人。
也是，在那种母以子贵的宗族文化里，这个底层的埃及女仆突然意识到自己肚子里怀着的是这个庞大家族的未来。
权力天平瞬间就倾斜了，而萨拉呢，面对自己亲手制造的失控局面，她立刻将所有的怒火倾泻到了亚伯拉罕身上。
萨拉当时对亚伯拉罕说的那句话，简直是人类推卸责任的终极 VIP 模板。
他说什么来着？
他说，我受到的委屈都是因为你，愿主在你我之间判断。
哇，这真的是甩锅甩得理直气壮。
对呀，明明方案是他提的，女仆也是他交出去的，出了问题立刻变成错都在你。
人类在搞砸事情后，最本能的心理防御机制就是寻找一个替罪羊。
那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的反应同样令人扼腕，面对家庭的撕裂，他选择了最懦弱的退缩，彻底撒手不管。
真是让人大跌眼睛。
他冷漠里告诉萨拉，你的使女在你手里，你看着办吧。
他直接放弃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
对，这就直接导致了萨拉开始残酷的虐待夏甲，最终把这个怀着孕的埃及女奴逼向了烈日炎炎的茫茫沙漠。
哎，一个家庭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自私自利，最终让阶级最低、最没有话语权的人成了牺牲品。
没错，
这就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带入了资料中最撼动的沙漠反转。夏甲绝望地逃跑了，按照常理，他肯定会孤独地死在沙漠里。
但就在沙漠的泉水旁，一件极其反常看的事情发生了。
上帝的使者主动找到了他，这真的让我非常震惊。你读这些古代文献，这本应该是一部讲述以色列祖先的专属历史，是一部为了确立某个特定民族正统性的史诗。
嗯，
但在这里，上帝却为一个外族的埃及女奴，一个因为人类自作聪明而产生的、根本不在完美计划内的私生子，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庇护。
是的，这种包容度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
在古代那种非黑即白，我的神只保佑我们部落，在那种宗族文化中，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度反常的叙事吗？
你敏锐地抓住了这段文本最核心的颠覆性。
怎么说？
在古代近东的神话体系里，神明通常被认为是某个城邦或宗族的专属资产，或者说是战争机器，对外族人只有无情的征服和消灭，
更别提去关心一个逃跑的外族奴隶了。
对，但在这里，文本展现了一种极其罕见的跨越了民族、阶级和国界的神圣怜悯。使者不仅看见了这个边际人，还主动介入了他的命运。
使者给了他一个惊人的承诺。
没错，说他的后代也将多得不可胜数，而且连他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名字都提前宣告了。
以实玛利。
对，以实玛利。
我知道在古代名字不仅是个称呼，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里到底藏的什么信息？
我们可以拆解一下词根， El 代表神， Shema 代表听，合在一起，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
神听见了。
文本给出了最直接的解释，因为神听见了你的苦难。不仅如此，文本对以实玛利未来的命运做了一个极其锐利的预言。
是什么预言？
说他将是一个野驴般的人。
野驴，这个意象听起来很狂野呀。
在古代文献中，野驴象征着一种无法被驯服的，在荒野中自由奔跑的力量。预言指出，他将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无拘无束， 甚至将与众人为敌，并与他的兄弟们产生长期的敌对。
这感觉不仅是夏家与萨拉这两个女人之间宫斗冲突的延续，
更像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衬语，预示了未来中东地区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漫长的历史纠葛。
神听见了一个边缘人的苦难，而夏家接下来的反应也同样让人惊艳。作为一个原本在人类社会里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埃及奴隶，他居然做了一件连当时的亚伯拉罕都没做过的事。
没错，他给上帝起了一个新名字。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这在古代神学叙事中堪称孤立。他用当时通用的神名 El 为上帝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极其个人化的专属称呼，
也就是 El Roy。
对， Roy 在希伯来语里是看见的意思，所以 El Roy 就是看过人的神，或者直白的说，那个真正看见我的神。
那个真正看见我的神。
他还将那口救了他命的井命名为 Bir Lahai Roy， 意思是那存活并看顾我者的井。
哇！
在经历了一场充满权谋、冷眼和推诿的家庭惨剧后，夏家在沙漠深处宣告，人类没把我当人看，但神看见了我。
这是一个无比震撼的视角落差。但问题来了，虽然夏家在沙漠里被看见了，亚伯拉罕家庭内部的核心危机并没有解决啊。
是的，根源问题还在。
那个关于后代的终极承诺依然是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资料在这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时间跳跃，整整13年的沉默。
整整13年的死机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亚伯拉罕的处境。自从他纵容撒拉逼走夏家，又接回夏家生下以实玛利之后，神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
这压力太大了。
他逮着这个人为造成的错误生活了13年，每天看着以实玛利在这个尴尬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直到亚伯拉罕99岁，以实玛利13岁时，这令人窒息的沉默才被打破。
是的，神再次显现来处理前一次 B 计划的巨大余波。
当上帝打破13年的沉默再次出现时，他用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介绍 El Shaddai， 也就是全能的神。紧接着他对这个99岁的曾经搞砸了一切的老人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苛的要求：
行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等一下，做完全人，这听起来极度不合理。亚伯拉罕明明满身都是道德瑕疵，刚犯过如此重大的历史性错误，现在要求他做到绝对的完美无缺，不犯一点错，这要求是不是太脱离实际了？
确实，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是很离谱。但 Matthews 博士在解析中特别强调了翻译带来的误解。
哦，怎么说？
在希伯来语的语境中，这里的完全绝对不是指毫无瑕疵、不犯任何错误的绝对完美。
那真实含义是什么？
它的真实含义是完整、忠诚和正直。你可以参考古代文件中同样被称为完成人的以诺、挪亚和约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软弱和错误。
原来如此，所以重点在于态度，而不是没有缺点。
没错，神在这里被称为全能的神，潜台词其实是，我不需要你用那些自作聪明的小手段来帮我实现计划，我只需要你保持对契约的绝对忠诚。
做完全人是指一种毫无保留、全心全意信任契约的内在态度。
非常正确。为了彻底重塑这种信任，契约迎来了全面升级。
首先发生的就是改名，名字在古代可是个大做文章的地方，亚伯兰变成了亚伯拉罕，撒莱变成了撒拉。
是的，在古代近东，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用来区分你我的代号，名字等同于你的本质、你的命运，甚至包含了所有权。
这话怎么讲？
当你给某人改名时，你实际上是在宣告你对他的统治权，并重塑他的命运。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父，而神将他改为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之父。
从个人的尊贵变成了多国的源头。
同样，他的妻子撒拉被改为撒拉，意思是公主。
资料里提到，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对比，是和创世纪前面巴别塔事件的对比。巴别塔里的人也是想搞个大新闻，出个大名，但这和亚伯拉罕的改名有着本质的区别吧？
区别就在权力的路径。巴别塔的故事里，人类造塔的动机是什么？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对，那是一种出于极度骄傲和恐惧，想要通过人类自己的技术和力量去强行抢夺一个伟大的名声。
这就好比亚伯拉罕之前的 B 计划，试图用人的手段掌控一切。
没错，但在第十七章的改名仪式中，逻辑被彻底颠覆了。亚伯拉罕没有去抢夺任何东西，他只是在极度的软弱中俯伏在地。
那个代表着繁衍、君王和永远土地的伟大名字，是由神主动赐予的。
名声不是抢来的，是顺服后被赋予的。
不去强行抢夺，而是耐心等待赐予。这个内核确实极具颠覆性。
绝对的。
但紧接着，契约升级到了最关键，也是最硬核的一步。一个物理上的记号，就是割礼。
嗯，上帝要求亚伯拉罕家族所有的男性都必须接受割礼。
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什么疑问？
资料明确指出，在当时的古代近东，割礼在周边的部落和邻国中其实早就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习俗了。如果大家都在这么干，那把它选作这个独一无二神圣契约的记号，难道不就像是用大家都在用的12345678作为你银行账户的绝密密码吗？
哈哈，这个脑洞挺大。
对啊，为什么上帝要用一个现成的满大街都是的文化习俗来代表这个最特殊的契约？
我得反驳一下你这个密码的类比。在这里，割礼绝不是一个为了防止别人破解的密码。
那是什么？
实际上，它更像是一枚古代君王的火器印章。
哦，印章。
当时的其他国家和部落确实也有这枚印章，他们可能是为了卫生，或者是作为男孩成年的青春期仪式。但在第十七章，上帝把这枚普通的印章拿过来，重重地按在了自己的契约上，赋予了它全新的、极其排他性的神学意义。
所以这枚印章刻下的图案变了，它到底代表了什么全新的意义？
我们要回到这个契约最核心的承诺来看，上帝承诺什么？
承诺一个99岁的老人将拥有如繁星般众多的子孙后代。
既然这是一个关于繁衍和生命延续的终极承诺，那么把这个契约记号刻在哪里最有震撼力？
难道是？
当然是刻在产生后代的男性生殖器官上。这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印记，更是亚伯拉罕和其后裔对这个庞大祝福承诺的物理确认。
这意味着未来这个家族的每一次生育，他们都必然会直视这个记号。
没错，从而被迫回想起他们的存在不是因为自然的生理繁衍，而是源自于那个超越了生物学极限的奇迹承诺。
哇，把关于后代的宇宙级承诺直接刻在创造后代的人类身体部位上，这就把一个普通的文化习俗变成了一个深入骨髓、无法磨灭的神圣签名。
是的。
不过，面对如此严肃、宏大，甚至伴随着肉体疼痛的契约升级仪式，我们这位99岁的人类主角亚伯拉罕，他的第一反应究竟是什么？
他的反应，怎么说呢？充满了意想不到的黑色幽默。
怎么个幽默法？
亚伯拉罕并没有像我们在史诗电影里看到的那种伟大英雄一样，热泪盈眶地跪在地上宣誓效忠。相反，当他听到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生个儿子时，他把脸伏在地上直接笑了。
天哪，一个99岁的老头当着全能上帝的面直接笑场了。
是的，他心里疯狂犯嘀咕，一个10岁的男人和一个90岁的女人生孩子，这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
哈哈哈，也挺符合常理的。
你要知道，在其他的古代近东神话里，比如你面对的是暴怒的宙斯或者巴利，你敢当面嘲笑神明的计划，下一秒绝对是一道闪电把你劈成灰烬，
绝对尸骨无存。
但在这里，神明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
而且亚伯拉罕不仅笑了，他还立刻试图跟上帝讨价还价，重新推销他那个13年前搞出来的已经快要破产的 B 计划。
对，他的神说，算了吧，但愿以实玛利能活在你的赐福中就行了。
这潜台词简直是在哀求，求你了，别搞什么奇迹了，我这把老骨头折腾不起了，我们用现成的以实玛利凑合一下不行吗？
这就是人类最真实、最赤裸裸的软弱。 面对超乎想象的宏大承诺，我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退缩到自己能够掌控的现实里，哪怕那个现实是一团糟。
但神的回应非常坚定，同时也极其温和。神说，以实玛利绝对会得到我丰盛的照顾，他会成为12个族长的父亲。但是真正的契约之子必须是明年此时撒拉生下的那个孩子。
而且神做了一件极具讽刺意味又充满温情的事，他连这个未来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叫以撒。
以撒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正是他笑了。
这简直是神级的双关语啊，
太绝了。
亚伯拉罕刚刚才被要求做一个完全人，结果下一秒他就当面嘲笑上帝，还试图强推自己的 B 计划。但这不仅没有让他立刻失去资格，上帝反而用他那充满怀疑的嘲笑给未来的继承人命名。
这是一个永远铭刻在历史中的双关语。以撒的名字就像一面镜子，永远地记录了父母在最初听到承诺时那份人类特有的怀疑、犹豫和嘲笑。
同时他更预示了当明年那个绝对不可能的孩子真正诞生时，这个老年伯子的家庭即将迎来的那份不可思议的狂喜的笑声。
没错，从充满嘲讽的苦笑到拥抱奇迹的狂喜，以撒的名字完美地浓缩了人类在信仰旅程中挣扎与救赎的全过程。
最终第17章以一个顺服的行动作为结尾，亚伯拉罕没有再继续争辩，他站起身来，将家里所有的男性，包括13岁的以实玛利以及所有的仆人，全都纳入了契约的伞下，在同一天执行了割礼。
这个曾经试图用捷径绕开规则的男人，最终选择在自己和全家人的身体上刻下了顺服的记号。
是的，也为下一章即将发生的索多玛与俄摩拉的故事设定了一个关于忠诚与拯救的坚实背景。亚伯拉罕真正开始在他的旅程中学习做完全人。
确实如此。
哇，今天我们的拆解真的是信息量巨大，我们深挖了这段古代文件的深层脉络，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焦虑和不确定性时是如何试图用代孕这种古代合法习俗去强行拔苗助长，并因此付出了家庭破裂的惨痛代价。
同时我们在残酷的生存法则外认识了那位听见边界人的 L. Roy， 明白了在宏大的事实中最微小的个体苦难也没有被忽视。
我们还见证了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的名字升级，理解了不去抢夺名声的智慧，
并且也深入探讨了割礼，它在当时被重塑为一个关于繁衍和奇迹的物理记号。
当然，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段伴随着一位百岁老人真实的笑声而来的积极预言。那么今天这通度深度的拆解对正在收听的你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当你在这场信息爆炸、节奏飞快、人人都喊着要弯道超车的现代社会中感到极度焦虑的时候，当你想要在事业、人际关系或者人生规划上因为等不及而想要绕过规则启动你自己的那个粗糙的 B 计划时，不妨想想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下场。
没错，有时候真正的智慧并不在于你多快能搞出一个自作聪明的解决方案，或者发出一封咄咄逼人的邮件。真正的智慧在于你是否能在看清一个更大的图景后保持你内在的正直，克制住自己想要掌控一切的手霜，并使耐心地等待那个真正属于你的时刻。
说得太好了。
在结束今天的拆解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文本之外的思考，带在你的生活中去慢慢回味。以撒的名字叫他笑了，在这个名字里极致的怀疑与极致的喜悦奇妙地共存了。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哪个目标、哪个人或者哪段经历你曾经绝对不可能实现，甚至让你在深夜里忍不住冷嘲热讽，但现在它却真真实实地成了你生命中最大的喜悦来源？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如果有，那么当年那个因为绝望而嘲笑他的你和现在因为拥有而紧紧拥抱他的你，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的内在身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场改名重塑呢？去好好回味一下那个神奇的转变过程吧。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拆解，我们下一次再见。